我们今天来看重拾父母的荣耀第二讲，敬虔父母的两个要素，圣灵和圣道。你如果想问我怎么能做好的父母，我相信有好多的指导书籍琳琅满目，这些书籍呢能够给你带来做父母的指导是有用的。比如你手里拿到这本书《好爸爸不缺席》，它针对的群体大部分都是在非基督徒群体里面，但是我要说的是这是其中一本之一，还有很多市面上带有经文引用圣经色彩的这类的书籍，它能够给你提供一个做好爸爸的指导，好父母的指导。但是我想说，不代表引用经文的就一定符合我们的圣经观，是可以读、可以借鉴、可以吸取，但不代表它背后的圣经观是符合圣经的。我们怎么才能做好的父母？你也从别人那里学到很多方法，你也得到过一些的教训，或者你也学习一些技巧如何去对待孩子，而这些技巧和方法也改善了你和孩子的关系。但是我想说，这些技巧和方法就能使你成为敬虔的父母吗？我说不能。可以使你成为好父母，但不能使你成为敬虔的父母。所以在如何做好的父母的路线上，最少有两种进入。一种进入是从上而下的父母，敬畏上帝，倚靠神来履行父母的责任。还有一种从下而上的父母，就是他通过技巧和方法，他为了改善和孩子的关系，他为了在做父母的过程当中不遗憾，他为了不使自己的孩子成为别的孩子前车之鉴，他也会学习方法，他也会花很多的钱去参加一些课程，的确也给他的家庭带来许许多多的改善。但是而这种从下而上的父母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有，在非基督徒群里面也有，我们不否认他的有益性，但是他是动因，是起源某一种目的，但与上帝无关。他依靠自己，依靠方法，他也会透过方法满足自己，荣耀自己，但他并不是因为敬畏上帝从生命当中流露出那个美好的敬虔父母的样式。我不是完全否认从下而上的父母，我想在这种人类当中，这种普遍的恩典是运行并且有效的发生，但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就需要有符合圣经性的做敬虔的父母、做好父母的方法。你回到圣经会发现，圣经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做好的父母、做敬虔的父母呢？绝对不是先讲技巧，也不是先讲方法，也不是来对你进行恐吓，说你如果不这样教导孩子，你的孩子会怎样怎样怎样，会像亚伦的儿子一样被击杀啊，会像大卫的儿子一样夺他父亲的位。这些的见解也可能会使一个人惧怕。我想因果论在圣经是有的，但它不应该成为激励父母那个最早的那个动因和动力，不能成为激励父母的那个源头，它是存在的。圣经告诉我们做敬虔父母的方法，首先不是技巧、方法、警告，而是从生命的本身来入手。特别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有充分的教导，那个教导使我们看到世俗做好父母的根本跟做敬虔父母的根本的本质性的不同，那个是分水岭， 是告诉我们如何去做敬虔的父母。保罗强调基督徒的信仰是能够活出生命的信仰，它不是一套哲学观点，它也不是一套说法，它不是一套理论加以实践，它是一种生命力。你会发现保罗的书信原则，他不会直接去解决基督徒生活中实际遇到的难题，他是先从根源来入手，而且他把每一个问题都放在基督福音的真理之下进行去解读，然后去处理加以应用。我们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是难解之题，比如婚姻问题是难解的，亲子关系是难解的，职场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也是难解的。我们说今天是父亲节，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啊，那句话是出于箴言书十七章第六节。我们做父母呢，又感觉到幸福快乐，但又感觉到沮丧无从下手和懊恼，所以做父母也是一场艰辛而又荣耀的旅程。但是也有的人从来没有感受到做父母的荣耀，也没有感受到做父母的艰辛啊，躺平式的父母啊，爱咋地咋地啊，自然后果会教育我的孩子，上帝会负责的。我们上次讲了，这叫懒惰的父母，推脱责任，把责任推脱给上帝，他自己不尽到责任。所以来说，养育孩子也是一个艰巨的工程，我们很难在这个工程当中竭力去完成，也很难去胜任。你想想，你每天工作特别累，你回到家里面又要带孩子旅行家庭敬拜，又要照顾孩子去洗澡，还要换尿不湿，还要陪他读书，还要安置他睡觉，哇，这些事情太累了。早上起来就要忙忙碌碌准备去上班，回来一大堆家庭琐事都等着你。我们说我要做好的父亲，我要殷勤的陪孩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做父母是服侍上帝，它不是一个简单励志的行为。那么在你服侍上帝来做父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依靠上帝的帮助进行服侍上帝的这种的样式来教养自己的孩子，而不是立下一个目标做好爸爸，然后我要如何去陪孩子。我想那个是有效的，但并不会最终导致我们依靠上帝。这些难题都围绕我们，所以很多基督徒的婚姻到现在还有难题，很多基督徒的亲子关系也有难题，很多基督徒的工作甚至老板和员工还有难题，总之是没有解决的。那保罗在第五章告诉我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之后就谈到什么，谈到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还有职场的关系。被圣灵充满是保罗所定下一个原则，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才能够建立婚姻、建立家庭、建立职场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不在夫妻，也不在职场，但这个原则是不变的。被圣灵充满使我们面对难题的唯一的方法是上帝和指定的方法。有些非基督徒，他们与基督徒对比的话，他们更热衷于学习来如何做父母。其实随着有限的观察发现，很多基督徒他在做父母上是没有努力过的，是没有学习过的，是没有像非基督徒一样努力的去和自己的孩子建立这种的亲子养育的关系，是没有的。我感觉教会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弱，因为我看到许多非基督徒他们更努力的学习去陪伴自己的孩子，去如何学习增长做父母的知识，他们尽很多努力，而且他们有很多方法，他们也去实践， 而且带来这个美好的关系。这些父母呢，他们在学习这个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他们多多少少都会 接受一些圣经色彩的影响，因为这些关于如何做父母的书大部分都出自于基督教的一种背景。虽然我不认同所有的书都是有正统的观念，但至少都跟基督教的观念是非常靠近性的。这些非基督徒父母呢，他们并不反对讲到这个父母的课里面有圣经的经文和引用，他们不反对，不过他们也不积极赞成，他们更不会接受，他们很愿意去付出，他们甚至比基督徒更优秀，但是他们不相信基督。从人性而言，他们展现了这种的人性之善的余晖，但是对基督的这个认识接受依然是黑暗的，因为他们没有从神而来的生命，他们也不会按神的原则去养育孩子，他们内心真的是为了孩子好，真的是爱这个孩子，是没有虚假的，但是他们与上帝是毫无关系的，不是新生命的流露。就算他们再是爸爸中的楷模，父母的楷模，那也不是从神而来的生命的流露，只不过是上帝普遍恩典在这个人身上的运行罢了。这样的父母虽然不信基督，他们是一个好父母，但不是敬虔的父母。基督徒可能是好父母，但不一定是敬虔的父母。当然敬虔的父母也必然是好父母了。你也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呀，他是很好的父母，但是他不是一个敬虔的父母。他很爱自己的孩子，他担心孩子受伤害，但他并不一定敬虔。但是一个真正敬虔的父母，他必然会做一个好父母。当然也有的人是既不是敬虔的父母也不是好父母，两边都不占，既不敬虔也没有在父母的这个责任当中尽到责任，给孩子带来各种的无情的伤害，比如冷漠，对孩子的无视造成孩子各种的性格的畸形。我不是说父母伤害孩子到底有多深，我是说这种现象而言。那么以弗所书保罗就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就立下这个原则。这个经文很多时候常常把它解读为说不要醉酒，这些经文不是讲醉酒的问题，而是做了两个对比。一个醉酒的人是不受控制的，而一个被圣灵所管制的人，他是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二一节就说，就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他是敬畏基督的，并且在各种的次序当中彼此性的顺服，同时也包括亲子关系了。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父母，他会在主里教导儿女，不惹儿女的气，同样那个儿女也会顺服自己的父母，就是尊敬自己的父母。那保罗立下这个原则是要告诉我们，提醒所有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方式，只有靠这种方式才能够解决各种难题混乱的现象。这个世界上不是充满了各样的纷争，每个人都想做头，想做王，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重要，这个是麻烦和纷争的起因。在家里不是这个样子吗？是啊。为什么夫妻关系会有张力？因为都认为自己说的对，都认为自己可以做头，都认为自己很重要。在这个家里面，我们的亲子关系不是有张力吗？是啊。因为孩子感觉他的想法很重要，他感觉他说的是对的，那你作为父母，你也认为我说的就一定对，你不能反抗，你不能顶嘴，那儿女的张力就来了。 小的时候你孩子还能被你压制，啊，你到了十一二岁十三岁你试试，你能压制他吗？到了十七八你再试试，到了二十多你再试一试，谁压制谁？等他长大你老了，你看谁压制谁？哼，他压制你是肯定的，因为都感觉自己说的对，都认为自己很重要，所以这种张力马上就来了。所以亲子关系的事让我们苦不堪言，很沮丧，很懊恼，巴不得孩子快点长大，长大走嫁人啊，找个人嫁了啊，我就舒服了，赶快上完学离开这个家，我就舒服了。其实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想法，这些想法是不正常的。只要你一天做父母永远做父母，这个权柄永远不会丧失的。就算你孩子结婚，你父母的权柄依然在，不过你不是一个主导者，你是个辅助者了。所以第一讲告诉我们，父母的权柄是至高的主所赋予的，当你不运用这个权柄去训练孩子的时候，其实你没有信任上帝，你过度滥用权柄叫暴政，你不运用权柄叫溺爱，这都是没有被圣灵充满的结果。没有被圣灵充满，就不敬畏上帝，就不信从神的话，就不会运用权柄去训练管理，让孩子变得更加的敬畏上帝。包括在第五章提到这个原则是唯一的解决的方法，人必须被圣灵充满，人才能敬畏上帝，人才能够彼此顺服，人才能够在他责任当中来履行那一个责任和义务的。保罗写这个书信是写给基督徒的，那么当你身为基督徒如何做好的父母，就是要被圣灵充满，不是吗？保罗接下来就把这个圣灵充满的原则一系列的引用，就讲到夫妻关系。夫妻关系有很多冲突，而且夫妻关系给对方带来很深的刻骨铭心的悲痛，甚至也给孩子带来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无论是文明的还是落后的，夫妻关系的张力都是存在的。而保罗说解决夫妻关系的张力是什么？被圣灵充满了，被圣灵充满会敬畏基督，那丈夫会爱妻子到舍命的地步，妻子会顺服自己的丈夫，就算妻子再优秀再聪明，她会在基督里顺服。接下来保罗会讲到儿女和父母的关系，这段话呢你看的像是写给古代人，其实是写给现代人。我们要知道现代的这种亲子关系的疏忽所造成青少年的心理问题犯罪率是非常高的，就证明过去的那些以弗所的会众他们的亲子关系有张力，现在的亲子关系依然有很多的张力，因为父母很难控制自己正确的运用权柄，孩子也很难控制自己，他要认清自己的罪性和父母进行对抗。有的时候父母很痛心，有的时候孩子很痛心，他认为父母没有理解他，所以父母的关系也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毛线团。父母总认为孩子不好，孩子认为我父母不好啊。这个马可波罗在一个片段里他描述呀，他说我无法容忍我十岁的父亲，而他的父亲不可理喻，不可理喻。其实这种张力经常上演。到第三个保罗应用是他说仆人和主人，这种关系就是指职场啊，这个社会的员工不是会罢工吗，示威对不对，然后工作中偷懒啊，然后在这个仲裁自己的公司和老板，老板就这员工他开掉，想办法开掉，怎么开呢，不发薪水，让自己离职，这种关系和过去是一样的。保罗说如何解决这些复杂的关系，他定下一个宇宙性的重要原则， 就是被圣灵充满。如果不被圣灵充满，不被基督的道所统治的话，是找不到解决之道的。这个原则不是因人而异，不是因人而异，而是通用的，在任何时代任何群体里面，圣灵充满才能解决夫妻亲子还有这个主仆就职场的关系。保罗为什么这么写呀？保罗让基督徒明白，作为基督徒们地位是特殊的，我们不能像从前一样那个暧昧的生活，而应该过一种有秩序真实喜乐的生活。现在成了基督徒就应该关系有所缓解，不但夫妻关系，就连亲子关系、职场的老板和员工的关系都应该得到缓解，而缓解的方法就是要被圣灵所充满。不被圣灵的充满，无法履行父母的敬虔义务的责任是履行不了的。为什么很难运用权力？要不对孩子以暴政的形式出现，要不就溺爱孩子，就不管他，孩子不像样子。为什么？其实没有被圣灵充满，对神的话语不够坚定，认为有这个权利，因为不能够控制自己，自己像脱了绳的这个野马一样，要不就乱来乱踢啊！不被圣灵充满，就这个结果。因为做父母是上帝对我们的委任，赋予我们权柄履行这一义务，不被圣灵充满是没有办法按照圣经来做父母的。但是有一种现象我们不得不提防，有人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实践基督徒的伦理观，只要你采取基督徒的伦理教导给他，督促他，他就能够运用它，并且付诸于行动。这种观点与圣经是决然相悖的，这种观点就危害了基督教的信仰，也否定了福音。不是基督徒的伦理来改变一种关系，而是在基督里的生命可以改变我们与人的关系，在基督里的生命可以产生正确的伦理。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所教导正确性的观点。那些只相信基督徒伦理的人，他们没有基督里的生命，他们拒绝许多教义，他们是友好的。所以我也接触过那些跟着基督徒学教育孩子方法的人，他们接受基督徒的伦理，很欣赏很认同，但是他不接受基督徒所相信的教义，他不相信童女所生童女生子，他不相信基督神二性，他也不相信神迹，基督的代人受死复活圣灵重生基督再来都不相信。他们对教义没有兴趣，对是否自己失丧没有兴趣，他们只接受基督教的伦理，比如基督的教训，比如保罗的教训，关于夫妻亲子职场，他也接受基督的登山宝训的教训。有人打你左脸，把右脸也给他吧，有人要你礼仪，把外衣也给他，他们接受这些伦理和道德。其实你也可以发现，耶稣教的登山宝训和保罗的观念是一致性的。其实很多人接受登山宝训的教训，他们把登山宝训视为一种伦理，视为一种的方法，视为一种道德的实践。可是什么人才能够实践登山宝训的伦理呢？什么人才能够这个脸被打了再把那个脸转过去给人打呢？绝对不是假装。可以实践这个伦理的只有一种人，这个人他必须有真正的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沐浴连续人清心使人和睦。而那个虚心灵里破产， 他知道自己全然败坏，需要上帝的恩典，为罪而忧伤，渴慕上帝的人才能够实践那个打了你的脸这一边，再把脸转上去打。如果没有这个生命，是不可能实践基督教伦理的。耶稣的话说的更直白一点，是一个人除非被圣灵重生，他否则无法去实践耶稣所吩咐的每一个的命令。再换来说，你不是上帝国的子民，是不可能分享神国度的伦理和生命的。如果说我能够实践基督教的伦理，我不接受教义，这个与圣经是无然，是决然相反。非基督徒这样认为，连今天教会的讲道当中，对教导儿女的要求，对夫妻关系，都是讲一种教训和道德。他认为实践这个道德，你家庭关系可以改变，改变这个方法，你家庭关系就会缓和。只要你如何如何，你的关系都会 以这个欢喜来收场。但是圣经不是先讲你这个人有没有生命，你这个生命有没有被圣灵所重生，你这个生命没有被基督的道所管制，然后你才能实践这个基督教的伦理，要不然是没有可能性的。因此我们做好的父母不是学一个方法，如果学一个方法我可以给你讲六位，如果学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学习世界需要父亲嘛？如果讲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学习好爸爸不缺席嘛？你说回家就是不看了，把它扔到垃圾箱里面，不至于哈，不至于。我是在说我们忘记了最重要的原则，我们如果只注重技巧和方法的话，不关注我们生命的流露以伦理的彰显，我们教养孩子只是做一个好的父母，而不是一个敬虔的父母。而那个不敬虔的父母绝对不会指出孩子的罪，绝对不会指出孩子需要基督，绝对不会带孩子过信仰生活，绝对不会在家里面履行家庭敬拜的义务，让孩子在信仰当中被训练的，是不会的。只有敬虔的父母才会，但是敬虔的父母又缺乏很多的方法和技巧性，这是我们的难题和难处。我们今天做父母有心无力，有人可能有方法，但是完全没有敬虔；有人可能很敬虔，但对孩子依然是冷漠，却没有父母的风趣，却没有父母对孩子深度的影响。可能有人在教会里面是很敬虔的父母，可是平时对孩子所讲的与他的教会里面表现的是决然相反的，那他也不是一个敬虔的父母呀，因为他没有被圣灵所充满嘛。那圣灵充满的具体的体验和经验会留到下一讲。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他能够体验经历感受圣灵在他里面做工的这种经验感是有的。圣经从来没有一处经文告诉我们圣灵做工是没有体验的，我们是可以体验圣灵在你生命当中做工的。当然我不是指像灵恩派一样大喊大哭在地下滚来滚去，当你被圣灵充满所管制的时候，你的性情会有变化，内心会有变化，你的意愿会有变化，你向往的事物也是有变化的。为什么在教会里我们像一个敬虔的父母，到家里面和孩子交流的时候我们变成一个无神论者？因为始终没有被圣灵所充满嘛，始终没有被圣灵所管制嘛，没有被基督的道所治理之下的那种生活，就是一个在教会敬虔在家里世俗的父母，与孩子对谈的过程当中全部是世俗的向往和追求，全部是你人生哲学的教导，没有上帝福音托你的口讲述出来来养育孩子教导孩子。所以不被圣灵充满的结果是什么？假冒为善。 我们生命充满的结果是什么？家里面没有信仰的味道，家里没有信仰的实践，不是吗？六章四节不是告诉在主里教训警戒自己的孩子吗？那是在主里。所以只是说我告诉我怎么做，我知道好爸不能缺席，我缺席我的孩子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他有数据的对比，对比了爱德华兹的家族和另一个家族的百年的后代，他有相当的统计学来告诉我们，缺席父爸爸的孩子犯罪率到底有多高。如果这些可以使你警醒来养育孩子，我不能说他无益，我说是有益。但是你并没有意识到上帝赋予你做父母的责任是要对上帝来负责任的。所以弟兄姐妹，学一个方法很简单，学一个技巧也很容易。或者你听过六位的力量，接纳、关爱、陪伴、赞赏，这些都很简单。如果跟保罗所讲的原则的话，简直是小儿科，不值一提。保罗是要讲生命的原则，讲生命的原理，讲生命的流露，讲圣灵对我们整个人的管制，讲圣灵带来圣道对我们生命的训练。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做父母做得很失败，当孩子一个眼神对我们不服气，我们马上就会发怒，当孩子对我们不理不睬的时候，马上叫过来说你怎么对我。不是说你啊，我说我 啊你怎么说我，马上就怒气填胸，怒气填胸。当孩子一个错误又一个错接着犯同样的错误反复犯的话，马上就上升到暴力的层面。当然管教是合理的，但管教不等于暴力嘛。所以我们很失败做。保罗说要被圣灵充满，不要罪疚。被圣灵充满会敬畏基督的，被圣灵充满会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面。姊妹读书会读一本书叫给他们恩典，就是用福音来养育孩子。那本书实践起来多么难，读的时候有100%的实践的意愿，读完之后实践的时候1%都实践不出来。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没有被圣灵管制嘛。所以做父母有太多的失败，也给孩子带来太多不必要的伤害。言语的狠毒，行为的狠毒，言语的无情的羞辱，都是失败的父母。保罗不是说不要惹孩子气吗？被圣灵充满就不会惹孩子的气啊。上一讲是父母的权柄，国家有没有正视你父母的权柄啊？惊堂木一拍啊！我今天告诉你们哈，我的权柄，上帝赋予，要听话不听话啊，上就是受管教哈。我想并不是如此粗暴的进行。那个权柄，它应该里面包含了公义，包含了慈爱，包含了信实，包含了怜悯，包含对孩子理解、忍耐和宽容。那个权柄是我们对孩子保护的上帝设立的界限。我们很多时候忽略这重要的原则，保罗把这些关系都放在这个原则里面去讨论。因此你和我也不能忽视这个原则，要被圣灵所充满。怎么被圣灵充满呢？要留到下一讲哈，这个内容太多，我无法把内容都把它变到这一讲里面了。 当然不需要像灵派一样在那里不断的重复哈利路亚，也不需要大声去呐喊圣灵啊充满我充满我啊，我相信啊圣灵不会那样充满你的。其实就是要向自己死的越多，圣灵就充满的越多。若是背起十字架舍己的人，圣灵充满我们越多，父的话语基督的道理统治我们越多。所以那些乱喊乱嚷反复重复一个短语希望那就是被圣灵充满，我认为那个方法是完全不可取的，完全不可取的那么圣灵到底和圣道有什么关系？当保罗讲要被圣灵充满，那个在希腊文里面是命令，是现代式的方式表达，就是你必须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我们已经被圣灵所重生了，已经有了新的生命，这个生命需要被圣灵充满。保罗是个命令语气，你必须被圣灵充满，否则你无法在神的道之下降服，你无法在神的道之下把自己的主见全部都撇弃踩在脚下。如果不被圣灵所充满的话，上帝的话一件也无法实践出来，也无法热爱基督，热爱上帝的话语，是个命令语，也是现代式，现在式不是将来啊，你现在就需要被圣灵所充满。而这个充满不是一次性，是持续，是持续不断的遵守啊，持续不断的遵守。换句话来说，圣灵充满是在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活动或者是过程。其实当你得救之后，每一个人都是被圣灵充满，不过从程度上而言有多有少，从程度上而言有丰富有贫瘠。圣灵内住永不离开我们，但圣灵充满在每一个人身上总有不同的。而且十八节可以翻译为要不断被圣灵充满，或者要一次又一次被圣灵充满，或者要不停地寻求圣灵在你生命中更圆满的工作。不是命令所有的基督徒一生都应该持续不断地被圣灵所充满。没有任何的基督徒可以说我已经被圣灵充满了，我不需要了我的内心的油箱不需要加油我一次就够，不可能，是持续的。这个命令什么时候不再适用？除非你和我离世，除非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求被圣灵充满了。那个时间圣灵会完全充满我们，我们完全在基督的荣耀里面直到永远没有穷尽。保罗是要说你不要满足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刻，你要不住的渴慕被圣灵充满，还要盼望更大的圣灵的工作在你生命当中彰显。而被圣灵充满的保罗那个应用是敬畏基督彼此顺服，在基督面前顺服的人也会在不同层面的关系中顺服，这个就意味着他被圣灵所充满。而被圣灵所充满的表现在保罗的关系里面不是一种不可言传的，而是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面可以看到的，可以见得到的，可以看得到的。所以人说我被圣灵充满了，哎，我不能跟你说那种感受，保罗没有谈那个神意的。或者包括因为圣灵充满这个定义是很难的，因为许多不同的神学家在定义的时候都不太相同，在讲解的时候 都有一些的保留和经验之谈，但至少在保罗的那个经文的次序来讲，顺服、敬畏基督、彼此顺服，是圣灵充满的表现。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九节，那里有一处经文，特别说，求他按他丰富、按他荣耀的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心里的力量在希腊原文是里面的人，借着圣灵使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有个词叫有心无力，对吧？做父母有心无力，婚姻也是有心无力，有心无信仰生活也是有心无力嘛，因为里面的人不刚强，所以有心无力，想做啊做不了，做不到。你说不想做是假的，总想做，但实际上没有一样可以做出来的。保罗说，圣灵的工作充满了一个标记，是让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里面的人健壮起来，就能够在基督那里敬畏基督跟顺服基督，在很多的关系当中加以顺服。如果里面的人不强壮，不可能顺服基督的，不可能爱妻子，不可能顺服丈夫，不可能在主里教训警戒自己的孩子的。其实你不运用权柄训练孩子，你不教导孩子属灵的事，是你心里的力量太软弱，没有坚定的胆量和勇气运用你的身份权柄和你所知道的教导你的孩子。保罗又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要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和约翰的圣灵是一致性的，圣灵充满的一个标记就是认识基督、渴慕基督、爱基督、荣耀基督、高举基督。若是明白基督的爱，又会在基督那里顺服敬畏。一个被基督爱所激励的人，自然是为基督而活，舍己。那么实践丈夫、实践妻子的身份、实践儿女、实践父亲的身份都不在话下了。那么到了以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那里没有讲到被圣灵充满，那里被另一句话所取代。因为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和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那一段是很相似的，那里没有谈要被圣灵充满，那里只是说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取代了圣灵的充满。为什么？因为圣灵来的工作是为了荣耀基督，圣灵的工作就是要使一个人专注基督，能够认出基督来，在读圣经的时候，在听到的时候，能够看到听到福音，并且爱慕基督，顺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也被基督爱所充满。因此你会看到被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被基督的道理所充满。一个被基督道理所充满的人，就不会再为自己活。被圣灵所充满的人，他就被基督的道理所管制。因此在这个解经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到，圣灵充满就是被基督的道理或者被圣经的道所管制，这个就是被圣灵所充满。并且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被称为九，其实不是九个果子，是一个果子九种特质， 不是只有酒，还有很多果子。我们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就没有被神的道所管制，因此就很难去实践父母的权柄，也很难去按照上帝的话语教导孩子认识神，也很难在孩子那里流露出应有的公义、慈爱、怜悯和信实。因为没有被圣灵充满嘛，所以做父母是有心无力。因为没有被圣灵所充满，没有被道所管制，我们就放弃父母的责任，任凭孩子发展，这些都是连贯性的。所以你想，你为什么放纵和溺爱你的孩子？为什么对孩子会冷言冷语，或者言语的羞辱？为什么对孩子有冷暴力的出现？为什么用怒气来制服自己的孩子？孩子被胆怯愤怒所管制，因为父母没有被圣灵所管制。当你胆怯的时候，你不相信上帝赋予你的权柄，所以你就溺爱放纵你的孩子。当你对孩子愤怒的时候，因为你消灭了圣灵在你对你的感动，任凭自己的情欲随意的发泄，那么若不被圣灵充满，就根本无法去实践保罗所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是难以实现，实现不了。我们做父母不是很累吗？我们因为累不履行父母的责任吗？为什么？因为没有被圣灵充满，因为道所管制，而是被自己的安逸享受舒适所管制的时候，自然就无法实现做父母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不是在服侍人，在服侍上帝。养育孩子是要对上帝交账的，我们是圣约的父母，在做这个伟大的属灵的工程的时候，也需要被圣灵所充满。很多做父母的就说，很多父亲就说，我口舌很笨，我不如我的妻子，我没有办法对孩子解释圣经，应用圣经。有的父母也会说，我在家里我没办法带领孩子，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能力不够。不是能力不够，是因为你没有被圣灵所充满。因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口可能是笨的，也会变得流利。他可能从来没有肩负过父母的责任。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应神的话语，他充满那种勇气，坐在那里翻开圣经教导妻子和孩子的。我们需要什么？不是需要好爸爸不缺席，而需要被圣灵充满。没有圣灵充满的话，再不缺席都是一个好父母，但不是敬虔的父母。在人眼前是一个好父母，但在神眼前不是一个敬虔的父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做父母又感觉到荣耀，又感觉到艰辛，又感觉到有盼望，但又感觉到沮丧。如何克服这种张力和难题？保罗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基督的爱所充满，要被基督的道理所充满，我们才有可能在最累的时候，最疲惫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最无知，最走狗笨舌的时候，都能够发生惊人的变化。我们要寻求什么？不单是寻求一个方法，我想那个根本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是寻求被圣灵充满。我下讲会讲，圣灵会使我们重新有新的兴趣，圣灵会激发我们 对神道的记忆性，圣灵会激发我们在这个责任当中的毅力和意志。但是没有圣灵的工作的话，我们任何一个都坚持不了，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做父母，按照自己的想法放纵孩子，按照自己的想法任凭孩子去生活吧，把它交给上帝了。不是的，我们需要寻求圣灵充满，需要常常祷告，愿主的灵充满我们，是对他的道有兴趣，能够牢记他的道，运用他的道，能够有想象力，应用上帝的道去教导自己的孩子，能够求圣灵充满，使我们能够减少那种疲惫的懒惰感，能够愿意在那个身上去旅行，去养育自己的孩子。不靠圣灵的话，一事无成。耶稣不是讲了吗？离开我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求主能够恩待我。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反思，当你在教会里敬虔的时候，在家里你身为父母没有敬虔，没有带领孩子在敬虔的路上，其实你是懒惰的，你没有被圣灵所管制。我不是说圣灵离开，圣灵不会离开你的。你要寻求圣灵对你的充满，不是吗？圣灵使你挚爱基督，难道你不是把最好的、最宝贵的那个至宝分享给自己的孩子吗？所以，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给孩子是什么呀？孩子，爸爸的卡里100万，房产江山给你打下了，看你能不能守住。你只能讲什么呢？讲那些保罗说粪土的东西，讲粪土的东西。所以，圣灵充满才是我们做敬虔父母的核心。圣灵充满，自然神的话语也同样充满我们，是不可以分开的，是要一起去理解的。我们到这里。